八福是主耶稣在他著名的山上宝训开始时所讲的内容，它仍然是圣经中最令人安慰以及最发人深省的内容之一。在八福中，荣耀的主他自己描述了某类人群，并且七次称他们是有福的。这不是一件小事，听到主耶稣称我们是有福的，而我们在自己的经历中却觉得恰恰相反，这是一种极大的安慰。耶稣在八福中的教导非常发人深省，因为他清楚地表明，一个人被认出是基督徒，不是因为他们所知道的、所说的或者所宣告的，而是因为他们在上帝和人面前的样子。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学习关于马太福音五章二到十二节的第二课，即通常被称为耶稣的天国八福。当我们一起仔细查考上帝在马太福音中的话语时，愿他赐力量给我们，并赐福于我们。耶稣是所有先知的头，我称他为大教师，不仅是因为他所教导的内容，还因为他教导的方法，或者说他是怎样教导的。当我们通读耶稣在圣经中的教导时，你们会注意到他喜欢用令人惊讶的对比来教导。他经常把白与黑、善与恶放在一起对比。我们也可以在天国八福这段惊人的经文中看到这一点。其中有一些惊人的对比，就是我们通常不会放到一起的那些内容。你们当中有谁会称一个人有福了？你们在这些福中，在每一个意味着极度幸福的开场白中找到的词语有福了。你们会称贫穷的人有福吗？或者悲伤哀痛的人，或者饥饿的人？我们难道不是称那些富有的、饱足的，或者喜乐的、欢畅的人有福了吗？这就是天国八福中的惊人对比。关于八福第二个令人惊奇的地方，不仅是对比，而是耶稣知道怎样用非常简单的方式来阐述相当深刻的事情。耶稣在天国八福的教导中所成就的事无以伦比，因为他把它分散在世界历史各个时代、各种文化的所有子民，统一在这七句话里，放在一幅图画中。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他却能够将他们联合在这七句话中，从本质上辨认出他的子民。耶稣在各个时代都有无数的跟随者，而且他们极其不同。想一想古代的爱斯基摩人在狩猎和捕鱼方面与拥有科技和智慧的 Z 一代人是多么的不同，我是说他们之间能相距多远。他的跟随者中有许多人甚至不会阅读或者书写，但他的其他跟随者们则正在写书、开发软件、拥有高学位的博士，并且发明火箭。然而耶稣能够描述出他国度里所有百姓的共同特性，在所有的差异中归纳为一套描述他们实际样子的七个句子。即使这个世界还会再持续六千年或者一万年，即使我们的技术会超越我们今天所认为可能的范围，然而这些福不需要被更新，或者说他们不需要被调整。我们不需要对此做任何添加来描述耶稣国度里百姓的品性，而且这个国度的百姓他们正在去往天国的路上，这是他在山顶上所取得的惊人成就。那时他坐在那里，他所有的门徒围绕着他教导他们，他还证明了他自己，而这是耶稣作为教师惊人的另一面。他证明了他自己能够很好地与听众们沟通他们的处境。此时在这座山上围绕耶稣基督而坐的大多数犹太人以及他最亲近的门徒们 都充满了错误的期望。他们对所期望的那位救主的想法是错误的，他们正设法找寻一个重塑的大卫形象，他会把所有可恶的罗马士兵赶出以色列国，这是他们的期望。这些人正期待着，然而他们在耶稣身上所看见的并不符合他们的期望。这位拉比耶稣，他讲论另一个国度，从不号召叛乱，没有组织过武装起义，也不以任何方式发声来鼓动人们行动。不，他作为先知而来，他来为要传道，他来为要送达信息。他不仅作为先知来传讲一个出人意外的信息，他还作为一位君王而来，但不是作为一位地上的君王。他来为要拯救他的百姓，摆脱比罗马人更糟的东西，骄傲这个敌人，渴望权力这个敌人，摧毁一切的敌人，自私、贪婪、愤怒、不信，这些就是这位君王来拯救我们脱离的东西。第三，他还作为祭司和祭牲而来，为要赎罪。基督的这一面对耶稣周围的犹太人来说是完全陌生的，所以他们不仅对君王的看法相差甚远，他们对上帝国度的看法也与耶稣所教导的大相径庭。耶稣在路加福音中说，我的国度并不是伴随着外在的花里胡哨的东西而来，它不在于物质，不在于建筑，不在于军队和士兵的游行，我的国度是一个内心的改变，它明显地引起一个通过敬虔生活方式展现的外在改变。所以在耶稣的国度里，没有物质的东西，没有神秘的机构，没有对现任政治领袖的动摇，没有这些东西。不，他的国度是个人性的现身，是爱上帝胜于一切，爱每一个邻舍。不论他是多么的与众不同，你爱他们就像爱你自己一样。在耶稣的国度里，英雄们和明星们，他们不是军事战略家，他们不是有所成就的商人或者精英，他们也不是外貌英俊可以取悦所有人的演员。不，他们不是那些鹤立鸡群之人。那么这个国度的百姓是谁呢？这些有福的人是那些居功最深的人，他们出于对上帝的爱，安静谦卑喜乐地服侍他们的同伴，这就是耶稣国度的教导。从马太结束耶稣的讲道以及描述讲道结尾的方式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耶稣能够与他的听众们相通。马太写道，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马太福音7:28-29。从字面上来看，这意味着他们独自思想了一会儿，他们惊叹不已，甚至大为惊奇。耶稣在山上宝训中所教导的内容让他们目瞪口呆。在我们开始以仰视的角度来仔细查看马太福音3:12的细节之前，我想再次在这节课上鸟瞰整个天国八福的部分。我们逐行，有时甚至逐字逐句地把一段文章拆开之前，对它的总体特征和结构有一个概述，总是很有帮助的。让我先对我们称为天国八福的部分做三个总体的观察。马太福音5:3，以虚心的人有福了开始，直到最后一节，12，在其中耶稣讲到欢喜快乐，这些福中的每一个都强烈且有意义地强调我们的属灵存在，这就是为什么它是福这个词的原因，而没有强调我们的身体行为。这是一个需要牢记的重要观察。耶稣描述他国度的百姓是通过描述他们是谁， 而不是通过描述他们拥有什么或者成就了什么。他们是谁？请注意，在所有这些陈述中，他没有提醒我们注意他们一生中的物质财富、体力、社会地位或者有影响力的职位。他没有。他强调邻里贫穷之人、哀痛之人、温柔之人的内在性情。在基督的教导中，这是关于存在的态度，而不是关于做事的行为。尽管当然有些行为是由这些内在的态度而产生的。因此，朋友们，当我们查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耶稣在这里宣扬了一个信息，他是如此的非文化，他对我们的想法来说是如此的反常，他是如此的相对立，与我们可能期待的相反。你不会因为你拥有很多东西，不会因为你被所有人赞美，也不会因为你位高权重或者你很成功而成为有福的人。这些都不包括在这份祝福清单里。相反，如果你是有这样的态度、这样的心态、这样的内在动力、这样的内在动机的人，那么你就是有福的人。在耶稣的国度里，并不是说要穿着有条纹和星星的特殊制服，不是这样的。在他的国度里，是要拥有一颗独特的心，在他里面有着圣灵的证据。再说一次，就像我在这之前的课上所说过的，这个国度的生活并不是简化为一张我们应该做的和不应该做的行为准则清单。相反，这个国度的生活是一种拥有敬虔品性的高尚生活，它反映了君王的荣耀，就像君王耶稣。其次，关于这些祝福的一个总体观察是，所有这七福共同构成了一幅一名重生罪人的完美肖像，有七章写生。七是一个完全的、完美的数字。耶稣的七句话并不是随机排列的结合，正如你将看到的，耶稣按照顺序把它们放在天国八福里是有一个目的。一福不仅与他之前的或者之后的那一福有关，甚至与接下来的那些福也相互关联。在一个重生灵魂的新创造中，没有一条是可以错过的，也没有一条会被错过。一个正常的、健康的人有两个肺、一颗心脏、两只手和两只脚，所以重生的人将拥有这七个特征中的每一个。这七个中一个都不能少。然而，自然出生的孩子怎样，属灵上的孩子也怎样，没有哪一个是生来就成熟的。一个小婴孩会制造噪音，有时还会发出很多噪音，但他们却不会说话。这个小婴孩会动，但却不会走路。一个小婴孩确实信任母亲和父亲，但他们却不能用语言来表达，这都是他们的一部分。这些不成熟的孩子们终将会成长为成熟的成年人。现在，在基督里重生的人也是如此，他们拥有了新生命的所有特征，只是每一个特征在开始时都不成熟，每一点开始时都微小，需要成长，而且都会成长。要多久呢？终其一生，都在追求最终在得荣耀中所达到的完全。第三个观察是，所有这七福合在一起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结构。我喜欢把这七福比作我的胸腔，在中间有一根胸骨，在两边各有一些肋骨。在耶稣的天国八福中，每一边各有三根肋骨，而中间的那根即第四福，我把它比作或比喻为那根胸骨，那是基督徒的心。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马太福音五章六节，有人称之为真基督徒的心跳。现在仔细查考一下第一、二、三福，以及在胸骨另一侧的 第五、六、七符可以看出，在它们之间有着相对应的关系，这就是这些符的精妙结构。前三符，灵里贫穷、哀痛、温柔，是我们内心的态度、性情或者心境。第五、六、七符可以说是内心态度的外在表现，它们是相关的。请让我来更加深入地说明前三符和后三符之间的内在关系。第一符，灵里贫穷。一旦你知道了自己的贫穷，你自己的软弱，这是第一符，你就会对别人更加怜恤，更具有同情心，也更能体谅别人。第五符，如此，第一符和第五符联系起来了。再次，如果你感觉到了你的罪，在你所行的事上做错了，你为此为你向上帝所行的感到悲伤，你对此反省，这伤害了他人。这样的一个人必是心里真诚的，在你努力追求圣洁的时候，你会认真对待罪恶，这是第六符，清心的人。如此，第二符和第六符联系在一起了。那些了解自己这一切的人，最终会变得温柔。温柔的特性，这是多么美好的一种品性。这样的人将竭尽全力寻求他人与上帝和解，因此他们将成为真正使人和睦的人。如果有必要，他们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利，以成为一名使人和睦的人。如此，我们看到第三符，温柔的人使人和睦的人联系在一起了。在这中间是第四符，是八符的中心与核心。来总结这三个总体观察，你能看到救主在八符中所建立的结构吗？它难道不美好吗？这不是一个随机列表，这是精心设计的教导，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关于谁是这个国度百姓的观点。天国八符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们将许多真理串联在一起。当然，这本是我们意料之中的。环顾自然界，创造主并不是随意地把我们的自然界组合在一起，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有设计，有关联，有相互关系。即使现在，由于罪，我们在我们周遭的自然界中看到许多混乱、疾病、软弱和破碎，然而在其最深之处仍有秩序。同样，我们在这里，在重新创造之创造主的话语中发现，上帝在救恩中的再创造工作也是有序的，里面有一种一致性，有一个结构在其中。所以在这节课的结尾部分，让我强调这位大教师在这七个简短的陈述中所一起提到的另外三个结构。这些结构稍微有点超出了天国八符的范围，但是有一些结构与基督教教义和基督教真理密切相关，耶稣在这些符中把它们再次放在一起。其一，天国八符向我们表明，救赎之功是圣父、圣子和圣灵的作为，它是三位一体的，这三个位格都参与其中。现在让我们首先说明，这是天父救恩的一部分。前三符反映了天父吸引罪人到基督那里，正如约翰福音第六章四十四节所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耶稣说，就没有能来到我这里的。那么天父是怎样吸引人的呢？他是怎样把一个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的呢？他为他自己、上帝自己打开了我们的眼睛，相应的也为我们自己打开了我们的眼睛。那么这一认识有什么作用呢？当我把自己同上帝伟大而威严的荣耀相比较，并据此来看自己时，这种认识会带来谦卑，即第一符，灵里贫穷。它使我哀痛，进而让我成为一个温柔的人。我们看到前三符论及天父的作为，第四符反映了与天父的和好， 再说一次，如果我们听一听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四十五节中说的话，凡听见父之教训有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在第四福中所反映出来的天父，就是借着提供他的儿子作为必要的义来使罪人与自己和好的那位天父，而这就是第四福所论到的。最后第五、六、七福反映了天父在预定中的最终目的。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说，预定的目的是这样的，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换句话说，我们将通过再次反映他儿子的本性来享有上帝神圣的荣耀。我们在我们最初被造的时候曾经拥有过他，而且我们将在救恩中再次经历他。其次，救赎之功是耶稣基督作为先知、祭司和君王的工作，这三者都再次反映出来。前三福是耶稣作为先知教导的果子，当他教导我们的时候，我们开始看到自己，我们是什么样子的，贫穷的、有罪的、充满罪疚，而看到这些的结果，我们变得谦卑而温柔。这三福就是他先知事工的结果。第四福指的是耶稣的祭司事工。耶稣基督作为祭司的主要工作是为我们提供我们所需要的义，使我们能被我们的创造主所接纳，那就是第四福。耶稣的第三个职分是君王，第五、六、七福是基督使他的百姓成圣的君王工作的果子。救恩的主要目的不是安慰，救恩的主要目的是圣洁、敬虔，成为上帝的样式。然后是第三点，他是三位一体的，所以我们看到了圣父，我们看到了圣子，但救恩也是不可或缺的圣灵工作的果子。再说一次，前三福是圣灵的果子，是圣灵发现的工作，是叫人认罪的工作。这种叫人认罪的工作，除了预备我们的心仰望并信靠主耶稣基督之外，还预备了什么呢？圣灵的全部目的就是荣耀耶稣，因此他把我们引到第四福。在其中，圣灵最令人愉快的工作得到了说明。他令人愉快的工作是成为新郎的朋友，把罪人和耶稣聚在一起，来揭示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是我们这些失丧的、有罪的罪人唯一的希望。正如一首美好的赞美诗所说，两手空空无代价，单单投靠你十架，基督的义。最后三福也说明了圣灵在成圣中的工作。在天国八福中可以清楚看到的另一个结构是与救恩和经历性本质有关的内容。首先，经历性救恩或者经历性基督教信仰意味着什么？让我先对比一下。有一种基督教信仰，朋友们，它主要是历史性的，主要是知识性的。当今世上的许多所谓的基督徒，他们持有正确的教义或者正确的教导，然而并没有证据表明他们的内心以及他们的生活发生了改变。例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中论到一切所行的各样事，说天上的话语行神迹却没有爱的那些人，那就什么都不是，那并不是基督教信仰，那是一种历史性的基督教信仰。经历性的基督教信仰是当我们的内心经历上帝真理的力量，要么使人认罪，要么是使人降卑改变得释放。他们影响到我们，他们最终会改变我们，那就是圣灵工作的果子，因为他把每一个真理都应用在我们的心里，他们成为我们的一部分，使我们改变，我们能彻底的改变，从最终悔改 并且回到一种奉献给上帝和他人的生活。我们会经历到福音的真理，比如发人深省的、更新的、安慰人的，使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真理，那就是经历性的。如果我们现在回顾天国八福，你们会看到救恩的经历性有许多不同的方面，他们反映在重生之人身上，也能在天国八福中找到。我们会敏锐地意识到这些。前三福，贫穷、哀痛、温柔，反映了我们所经历的痛苦以及对我们的不幸、我们的失丧、我们反抗上帝的罪的意识，感觉到我的贫穷和我的罪疚，显然会带出在上帝和人面前的谦卑。因此，你们有一种痛苦的感觉。第四福讲的是拯救，它反映了经历性的意识以及对于在耶稣基督和他的义里得拯救的渴望和愿望。现在，每一个罪人都知道，只有借着成为完全的才能得拯救。然而，我们不可能做到我们里面所没有的完全的义。这是第四福里面所得出的。在第五、六、七福中，他们反映了一颗感恩之心经历到的愿望。已经得救，已经得赎，从罪中得赦免，并在基督里被供应了一切。有人想要表达出这一点，这种感恩在奉献的生活中，在怜悯人心里真诚、清新以及使人和睦上被最好的表现出来。最后还有一个结构，就是天国八福支撑着福音书中的三个主要要求的教导。如果我们听从在这个国度的教导中所临到我们的福音信息，首先呼召向上帝悔改，其次呼召相信耶稣基督，第三呼召过顺服的生活。悔改、信心和顺服，这三点你们会注意到美好的交织在天国八福中蒙福的男女身上和他们的生活中。再看看前三福，贫穷的人、哀痛的人、温柔的人，这是一幅悔改之罪人的肖像。他或者他在上帝眼中意识到自己对耶稣的需要。悔改是什么，朋友们？这是一种对罪的意识，是对那些罪的转离，它是对罪的懊悔，它是一种温柔，接受上帝对罪的公正惩罚。你们已经了解了前三福，第四福是一个相信上帝之罪人的肖像，他拥抱了在耶稣基督里所给出的恩典。信心的对象是耶稣和他的义，在那里我们有信心，信徒的心。第五、六、七福是顺服的信徒的肖像，他们过着反映出基督的生活，喜爱并遵行他的诫命。天国八福共同描绘出的这些结构是多么的美好啊！现在快要结束这次学习了，我想再分享三个关于天国八福中每一福的总结性观察，我不需要在接下来的每一节课上都重复它们。首先，请注意每一幅在希腊语中都有一个动词形式，我们今天称之为现在进行时。换句话说，每一幅都不是过去的，不是未来的，而是现在的。它不仅仅是我属灵之旅某一特定阶段的快照，不，耶稣说，这是我国度里门徒们的持续写照，有一个持续的经历性的现实。每一个重生之人都会感受到这一点，直到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就像当我是个婴儿时我会饿，当我是个老人时我还会饿，就像当我是个婴儿时我活着，当我是个老人时我还活着，这是一种持续的活动。在属灵上同样如此，属灵生活也有一些方面是持续进行的经历性的。保罗作为一个很好的例子，分享了他不断地意识到他里面的罪，这使得他灵里贫穷， 尽管他是一位属灵伟人。这使得他不断哀痛，我真是苦啊。罗马书7:24，这使得他温柔。这将是重生之人的经历。这就是为什么耶稣用正在进行的时态来表达每一幅。保罗说，他渴望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的意，他渴望认识耶稣基督和他复活的大能。腓立比书3:9-10。这是他在最后一封书信中写的，所以他的生活说明了，正如所有活着的人和圣徒一样，都会在其生活中经历对这些福的渴望，这种持续的渴望。在腓立比书3:结尾，保罗说他期待主耶稣的归来，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腓立比书3:21。所以朋友们，信徒们知道他从恩典中被引到荣耀里，他才会达到这一点。第二，请注意，每一幅都以同样的方式开始，他以有福了开始，有一个描述，然后是一个应许。让我们看一看这个开头，有福了。耶稣在这些福里的意图不仅仅是要确定他国度里百姓的身份，不，他是在说你们有福了，他是要安慰他们，在他们受试验的时候，在他们遭遇挫折的时候，在他们持续征战的时候，在他们被指责的时候，在他们强烈渴望的时候，他要用他荣耀的福音应许来安慰他们。有福了，你们必承受一个国度，你们必得安慰，你们必得饱足，你们必蒙连续的，你们必被称为上帝的儿子，你们必被当作他的儿子来看待。最后，你们必得见上帝，这意味着在完全的联合中以他为乐，直到永远。众圣徒啊，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今生之旅将力上加力。虽然经历困难和挑战，但始终是从一个恩典到另一个恩典，再到又一个恩典，最终必会从恩典进入到荣耀里。有福了，是主耶稣宣告你们要处于的一种持续的状态。因此，请注意这些附加的话语。那么，在最后，我们看到了两个稍微不同的福。七福后面有两福，最后两个福有什么不同？前七福描述的是基督在他们身上做工的那些人，最后两福本质上一个，描述了不敬虔的世界对基督百姓的反应，特别是对基督在他百姓身上所做之功的反应。撒旦还没有准备放弃，他作为黑暗的国度与基督和他的百姓为敌，而且撒旦的怒火将对着耶稣的跟随者燃烧，因为他再也不能接近耶稣了。所以请做好准备。耶稣说，你们越像基督，你们的教会越像基督，你们就越会经历辱骂、逼迫和诬告。使徒保罗写信给提摩太说，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提摩太后书3:12。在经历更多逼迫的时候，彼得对此补充道，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彼得前书3:14。在天国八福的概述之后，我们现在准备分别仔细查考每一幅的细节。愿上帝赐福这次的教导，使我们成为彼此的祝福。谢谢观看。我们希望这节课能对你们有所启发，并成为你们的祝福。请和我们一起学习我们的下一节课。 届时我们将讨论第一福，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